各位同修好，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佛说法常住经》。这部经收在《乾隆大藏经》《大乘单义经》第450部。译者呢，译者不详，短经啊，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大经的话呢，比较不会，因为大经翻译更费时费力，一般也人比较多，就是除了主译的译师以外，还有很多比寿的，还有帮着论色的这样的法师，所以呢大经翻译呢一般在流通过程中是不会落掉这个译者的名字的，但是短经往往会哈，短经有时候可能就单个法师就译了，像这部经就很短，但其实它的法义很重要，因为短嘛，所以译者的名字在流通过程中传抄的时候给落了啊，也是比较有可能的哈，所以这部经的译者不详。这部经呢就像它的经名一样，它是说法常住经啊，佛说法常住经，就是意思就是佛呢通过这部经呢提示法性常住，有佛无佛，法住如故。哎，这个法义其实在很多大乘真经里是经常出现的啊，意思就是说有没有佛出世啊，这个真如所化生出众生这个法呢是一直在的，其实就是说生命真相一直就是那个样子的，只是有佛出世呢，哎，就有佛发现这个真相来解释给大家听啊，让大家了解，让人类了解这个宇宙生命的惊天奥秘。那如果没有佛出世呢，这个真相这个奥秘也是这样，也依然如此，只是没有觉者啊，没有佛来解释而已，所以叫做有佛无佛，法住如故哈，也就是阐明如来出现世间就是为了揭示这个真相给大家哈，同时通过修行啊，可以达到真常彼岸，所以这部经呢叫做法常住经啊。下面我们就来开始学习经文。文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其树几孤独园啊，他这里译作几孤独之园，一样的就是那个舍卫国的其树几孤独园哈。佛告比丘，法者常在，有佛无佛，法住如故。文如是就跟如是我闻是一样的哈。那佛内镇呢住在舍卫国的其树几孤独园，跟着佛在那修学的有很多比丘啊，一般佛住在哪里就有很多比丘跟着佛住在那一带啊，或者是在园子里精舍里，或者就是附近的树下啊，那佛会经常给他们说法。这次呢佛就告诸比丘啊，佛就说呀，这个法者常在，有佛无佛，法住如故。那意思就是说法是常在的，不管有没有佛出世，这个法一直都那样。注意这句法住如故哈，法住如故的意思是说真有的那个法，表字面意思哈，直接的意思就是说真有的这个法是住在真如里的哈。其实它意思就是说真正的存有是真如，而这个法呢是常在的啊，一直都这样，也就是说生命的真相就是真如常住啊，常在啊，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自在永在的，它永远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法呢有佛无佛，这个真相都是这样啊，所以这叫做法者常在，有佛无佛，法住如故。它这是有点倒装句啊，就是说有没有佛出现呢，这个法呢都是以真如的形式长存的啊。法住如故和金刚经的诸法如意，不思议光菩萨所说经里的一切非如法 等住于如中，和那个法若是真实非如不可得啊，都是一样的表述哈。还有一切法皆是佛法，也是这个意思。这几句经文在不同经典里出现的，但是意思都是相同的，也就是众生是由真如显现的，而真如是无相无为无二无别不生不灭自在永在的啊。所以呢，真如所化生众生啊，众生在执持出万物万象这个法啊，也就是这个生命真相是永远都是这样的。有没有佛出世啊来讲法解释这个真相，这个真相都是这样的。这个如是名词，不是介词，经常有人误解哈，误读就把这个如呢当作介词，但其实它显然是名词，而且呢有时候译作如单个字的，有的经典译作真如或者如来藏或者佛性法性甚至法身，都是指的真如。四十二章经就直接译作灵觉啊。为什么它能叫做法身呢？就因为它是灵觉，是众生背后的那个灵觉，所以呢也叫做法身，也叫做佛性。金刚经一切法皆是佛法里头的这个佛法啊，一切法皆是佛法的佛也是真如的意思，也就是如来的意思，就是真如来显。所以一切法皆是佛法等于说一切法都是真如来显，都是真如化现的哈。当然里头有化现直接化生和间接化生的区别，但是总体来说一切法都是真如化生的哈。所以呢就跟这个法住如故诸法如意一切法皆是佛法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而这个意思呢就是佛法里的第一义啊，也是最深奥最不容易信解大家容易误解的地方啊，也就是真如化现众生。无论是真如还是由真如化现众生，这个法呢是常在的常住的，有佛无佛法者常在啊，或者法性常在，说的就是这个啊。接下来经文，如来至真出现世间，因为宣解分别深意敷衍智慧。如来至真是佛的两个名号啊，佛一共有十大名号，如来至真，至真有的译成应供啊，就天下应当供养的意思叫应供啊。有的译成至真，如来至真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啊，这十个名号呢就是佛的那个号，代表佛陀，只有佛才有这十个名号哈。那这里是用如来至真这两个名号，也就是最前面的这两个号呢代表了这个十个名号，就代表佛啊，指佛，所以他说用的是如来至真出现世间。出现世间是为了要宣解宣传啊，宣扬解说，也就是弘显解说分别深意敷衍智慧，就是说分别的意思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词说我去分别它，它不是，它意思就是说我一层层的来给大家讲深意啊，因为需要层次递进来讲，就这个意思啊，分别深意是这个意思。然后敷衍智慧呢，敷是开花，衍是掩饰嘛哈，智慧就是那无上正等正觉，那最高的智慧叫做智慧，这里这个智慧是这个至真那个智哈，就是达智的智，去哪里然后到哪里的智，智慧的意思就是最高智慧哈。也就是说佛呢出现世间是为了要给大家揭示弘显啊那个甚深的法义，同时呢给大家呢像开花一样呢一层层的那个详细的演说这个最高的智慧， 这个无论是说深意还是智慧，其实都是生命真相啊。只是说佛发现了这个真相，同时呢，佛说给大家听，所以我们把它称作佛法，称作佛法深意，或者是无上正等正觉哈。接下来经文，志在小乘，为说四谛苦习尽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求不得苦。举要言之，有因生苦，设无有身，当有何患？是曰苦谛。就是说啊，对志在小乘的人，也就是声闻乘的人呢，啊，佛就为他们说啊，四谛，也就是四圣谛，苦集灭道哈。这里译成苦习尽道是一样的，译法不同而已哈。那就说这个四圣谛我们都介绍过了哈，就这里就不用再展开了。我们就按照经文来哈。经文说生苦老苦，就生也苦，老了也苦，是吧？病呢苦，死了也苦，求不得也苦。举要言之，总之呢，就有阴身就苦，有阴身就是有运，有五运之身啊。以前运有时候也译成阴，阴阳的阴。总之就有五运之身呢，就是苦，因为色身就是有各种烦恼，各种苦受哈。如果没有身体呢，当有何患？所以叫做苦谛。这个就跟老子说的无有大患，唯无有身，即无无身，无有何患，是一模一样的。说明了生命真相只有一个，不同的觉者发现的都是同一个真相啊。所以呢，就说这个苦就是因为我们有身体，所以才苦。接下来经文，目贪于色，耳鼻身口意亦复如是，由此因缘成其六衰，从来结束甚大久矣。就说我们的眼睛呢，就贪恋美色，贪恋好看的、好吃的、好玩的，对吧？耳鼻身口意识啊，就是六识，六根六识都是这样，就会贪那个，贪我们所看到、所听到、所碰触到的哈。总之我们认为是好的东西呢，就会很贪恋它。那有这个贪恋呢，就成其六衰啊，有这个六根去攀缘六境，然后产生六识，这就是六根贪六尘，然后成其六识，也就导致六衰。你贪呢，你就有各种衰减啊，就有漏嘛，你有贪就有漏啊，所以成其六衰，衰老的衰，衰灭的衰哈。从来结束甚大久矣，就是从无始劫来，人都是一世世的轮回，然后就这个受这个色身的苦哈，这个苦是又巨大又长久，所以叫做从来结束甚大久矣。接下来经文，既地见思已知为恶习，悉无一身，因守身行，护其心口十二，以拔十二因缘根本，则灭，灭除三毒，空无相愿，犹成罗汉。这段可能有辣字哈，我们来一句一句看哈。这个既地见思已，就既然呢，我们很确切的看到这个事实了，就刚才说的这个事实，有身，然后有六根六尘，导致六衰哈。既然我们知道这个了，那知道呢，这是恶习，对我们身体并没有好处啊，习无益身，完全没有好处。所以呢，就要守身行，护其心口。应该这里落了一个不犯十恶哈，就护其心口十恶，这个心口和舌之间应该是落字了哈，就是要护心口意哈，同时呢不犯十恶，就是十善业的反面就是十恶业嘛啊，就是要护身口意，不犯这十恶业，以这样呢来拔除十二因缘的根本。十二因缘的根本呢灭的话，这根本灭就灭除三毒了，灭除三毒啊，就能通过这个三解脱门，空无相无愿，就是三解脱门。他这里又落了一个字啊，空无相愿，应该是空无相无愿。 通过这个三解多门呢，成就阿罗汉，叫做空无相无愿犹成罗汉。这个十二因缘呢，就是我们也学过哈，就十二支，就是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路，六路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哦，这叫十二因缘。这十二因缘的根本呢，就是无明，无明原型嘛。最根本的无明是指什么呢？这个无明也是很多经常望文生义误解的啊。真正佛说的无明是指的你不知道生命真相，把假象当真，在那较真执着贪嗔痴慢疑，这叫无明。而不是说一般有的人解成说无明就是没智慧啊，对，是没智慧。但是是什么智慧呢？是那个大觉智，也就是知道生命真相的那个大觉智啊，叫做这个无明啊所缺的那个智慧啊。所以十二因缘的根本是无明，无明如果断了，拔除了这个根本的话，那就能灭除三毒了。三毒就贪嗔痴，灭除三毒呢，就通过这个三解脱门成就罗汉了，空无相无愿，这叫三解脱门，这小乘的三解脱门啊，修这个，经由这个就能成就阿罗汉。这一层是讲的这个志在小乘的，佛给他们讲的是什么法义，然后怎么修啊，最后成就什么，这是小乘的声闻乘的。接下来。缘十二因，知其千年，断其根源，则成缘觉。这句经文呢是讲辟支佛的啊，讲缘觉的哈，声闻、缘觉、菩萨这三乘嘛。这一句是讲缘觉，这一段讲的最少，这句讲的最少，因为这个缘觉也就是辟支佛呢，他是他应该是往世听过佛法，但是当世呢他没有执佛，也没有忆起佛法，但是他自己呢观这个十二因缘啊，知道这个十二因缘那个各种互相牵连，如果断了根源啊，也就断了无明，就能够成就辟支佛啊。所以辟支佛也是要断那个无明这个根本的，就十二因缘的最开始的那一支。这个无明这一支呢，就是十二因缘的起始啊，也是根本，就必须断无明就能成就缘觉。因为缘觉辟支佛他是自己思维，自己观十二因缘，自己修行成就的啊，他就是当时是自己观自己打坐修行，应该也是证得无我哈，所以呢断了这个无明这个根本，所以就成就了哈。接下来经文，解身本空，奉六度无极四等四恩，道品之法三十有七，空无相愿无此三世，不为取证，六通善权，常记微恶，等心一切无所事末，故曰菩萨。这段是讲的菩萨，菩萨乘，菩萨乘呢是解身本空，就知道身体是幻象，本质是空的啊。然后奉六度无极四等四恩，六度就六波罗蜜啊，我们很熟悉了。无极呢是以前的用来就道家，这借用的道家的词，就是因为真正的道家也是发现生命真相的哈，所以他们用无极来指代那个彼岸那个无相无为不生不灭无有限爱的那个法界啊，这叫无极。所以奉六度无极就是我行六度到彼岸的意思哈，用无极指代彼岸哈。然后还行了四等四恩，就是四无量心慈悲喜舍。然后道品知法三十有七，这是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呢是共法了，主要一般比较多的是小乘比较强调这个三十七道品哈，有时候大乘的经典里也出现，也就是说大乘其实也是要修三十七道品的，但当然这属于具体的法门，有的人需要 要一级一级一层一层的往上修，所以要修37道品。有的呢可能就不是很需要这样，他可以直接修六度，修四无量心啊，也就是十度就可以哈。这个可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的根性和那个业力不同哈。但是的确大乘经典里像大乘临环经啊也讲了，大乘也要修啊，也有修37道品的哈，所以这说明这是共法，大乘小乘共法。然后那个空无相无愿无此三世不为取证，它是指的说这个三解脱门嘛，这是不是小乘的这个三解脱门吗哈，小乘行者要依这个三解脱门成就那个道果的哈。那这里呢大乘呢是说无此三世不为取证，那意思就是说大乘呢行者呢因为他知道人空法空，所以他更彻底了解这个三解脱门本质上也是空的，所以叫做无此三世啊。然后呢不为取证，就是说不入涅槃啊，不入那个无余涅槃。大乘行者证道后是不入那无余涅槃的，他要继续往前修，最后成佛的啊。所以叫做空无相无愿无此三世不为取证。六通善全常寂微恶啊，六通就是神通，有那六通哈，就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宿命通、漏尽通六种神通。然后善权就是各种方便善权来用这个，就是说如果这个大乘菩萨有神通的话，他也会运用这个六种神通和各种方便法门、各种能力、神力来济拔危难和陷入苦厄的众生啊，这叫六通善权常寂危厄。等心一切无所事莫，故曰菩萨哈。等心一切就是平等的对待一切，无所事莫呢，事呢是厚，莫是薄啊，就是我不分厚薄，也就是不分别，对众生呢就是都是一样的对待，叫无所事莫啊。这么做这么修的就叫做菩萨。这一段呢就介绍了菩萨行者啊应该修的、应该做的、要达到的是什么标准啊。接下来逮不退转当成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觉度脱十方，故号为佛。哎，在刚才那个基础上得到不退转，不退转就是证得真如，也就是亲证实相以后，了解生命真相了，知道这有相的皆是幻皆是假，也知道真正的存有是什么了，他就会一心修真，不可能再退回去认假作真了。逮得不退转以后呢，就能够成就无上正真之道，最后成为呢最正觉，能够度脱十方的，哎，这个呢叫故号为佛啊。所以佛是要第一是要行菩萨道啊，刚才说的那些内容啊，然后还要证得实相，得不退转呢，得不退转以后呢，才能成就无上正真之道，最后成为最正觉。啊，才能度脱十方，才叫做佛的。不是现在好多人都是什么即心即佛、即身即佛，你心念一转，你一觉知啊，你就是佛了，完全不是。这就是各种误解哈，现在是非常普遍的误解佛法，也误解佛这个名号啊，这个伟大的存在，根本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众生皆有佛性没错，但是你不修你就是凡夫，你还是凡夫，你不是佛。佛不是那么容易的，要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的啊。所以不读真经往往就以讹传讹，各种乱传乱说哈。大家都很爱信那些，因为那些很容易吗？你心念一转，你就即身即佛了，或者即心即佛了啊，都是胡乱演绎哈。接下来， 道法长存，行者与何无比无此。这里也是有标点符号标错了啊，这个这传抄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了。道法后面有个句号是不对的，应该是道法长存哈，然后逗号，就他以前的句号就等于在这，就有时候是句号有时候是逗号，那这里就应该道法长存，按我们现在的标点符号呢，它就是道法长存逗号，行者与和逗号无比无此。犹如众流未到海时各有本名，以何与海无有异号，道德若兹去来金佛，何以法身行与道合。接下来呢是说的这个道法哈，也就是道嘛，就是修行之道，成佛之道。法呢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词的那个狭义的用法，它是很广义的，有时候万物万象也叫万法，有时候指佛法也叫法，是吧。这里呢应该是指佛法哈，因为他说行者与何嘛哈，道法长存行者与何，那就是说指佛法所揭示的那个生命真相，同时也是了解这个真相的基础上怎么修道能成就，叫做道法啊。那道法是常在的永在，就这部经的主题，就道法是常在的永在的。那行者呢，就菩萨行者要跟这个道法合一，就是与合嘛，你成就以后你就跟本源就合一了，证得本源的时候你就等于证得法身，那你这个法身跟那个彼岸那个真如法界，也就是那个一切即一的法身就归入本源了啊，所以叫做行者与合。与合以后就无比无此了，哎，所以这个无比无此呢指的是本源，本源就一嘛，只有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没有任何对立分别嘛，所以就没有任何彼此，所以叫做道者与何无比无此，这指的是证得法身的行者。同时呢就像众流啊，就是我们地上的各种流水啊，比如说河啊湖啊还有沟渠啊，这叫众流，就各种各式各样的水流哈，无论是以河湖海或者是沟渠的形式存在的这种水流啊，未到大海的时候呢各有本名啊，你可以叫它河，可以叫它海，小海啊，海湾啊，有时候内海也叫海，对吧，但是它不是那个大海。还有呢就是水渠里的水也叫啊，你可以叫它，它有各有各样的名字啊，意思就是说你还没到大海的时候你都可以叫湖叫海叫海湾叫那个河啊，叫小溪都可以啊，但是你一汇集到大海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个异号了，以何与海无有异号，就没有这个你原来在众流的时候那种各个的小名了，等于是啊你汇入大海的时候只剩一个名号了，就是大海了，这叫众流未到海时各有本名，以何与海无有异号。他就指的说菩萨行者啊，包括众生，在你还没证到那个法身的时候呢啊，你可以说这叫甲叫乙叫老陈叫小李啊等等，哎，但是你证得法身以后你等于跟那法身汇合了，这个时候呢其实你的小我就消失了，你就合于那个大我了，归到大我了，所以就没有什么老陈老李小王小何了哈，就这个意思啊。这讲得非常好啊，所以这部经其实很重要也很好，当然每部经都好，但是它各个重点不同，只要是真经都非常重要啊，但是它呢有不同的角度啊，或者说译师有时候译的不同，有的译师译的很好，有的译的就比较咯里咯哒的啊，都也是有的啊，这里译的很好哈。接下来经文，道德若兹去来金佛，何以法身行于道合。哎，这里这段呢，去来金佛，何以法身行于道合，它实际上也是应该加逗号的啊。哎，反正我们大概知道它的意思了哈。道德若兹，就是说道法和这个整个修道的这个 过程啊就是这样的啊，这叫道德若兹。嗯，也就是说那个实相以及如何证得那实相以及证得以后会怎么走啊，最后怎么成佛啊，成佛以后什么状态，这叫道德若兹。若兹就是就像这样啊，就像刚才佛说的这样，这就叫啊，他这个道德也是意的，就是说以道德来泛指刚才说的这些，佛说的这些哈，就是实相是什么，怎么修行，怎么成就啊，以道德来泛指这个叫做道德若兹。去来金佛就往事以前的佛和后面将来的佛和当期的佛都是这样，都是合一法身行与道合的，都是也就是诸佛共一法身的意思哈。其实众生也跟诸佛一样共一法身，只是众生还没证得那法身啊。所以说这里说去来金佛合一法身啊，也就是同一个法身，而且行与道合啊。无论哪个时代的佛，哪什么时候的佛，过去未来啊，或者当今的佛，都是共一法身，都是行与道合的。然后呢，因为众生分别演说，因衰诸路十二千年，皆为病疾，诸度无极四等四恩为大法药，疗众生病，静如虚空，明喻日光，得超虚迷，神圣巍巍，莫能几谤，重罪消灭，无复诸苦，以大慈悲度脱十方。哈，这也是讲的佛。佛呢成就以后呢，因为众生分别演说，这个因为不是现在这个词的意思，它是我因此呢为众生分别演说啊。这里说的是佛因此呢为众生分别演说，这个因什么此呢，就是因佛发现真相而且成就佛了，哎，所以因为这个呢，佛能够为众生来分别演说这个道法哈。然后讲这个阴衰诸路十二千年都是病疾，也就是说五蕴皆苦，十二千年也就是十二因缘哈，都是病疾，都不是什么好事，就是它都是让你受苦啊，让你那个就轮回就是苦嘛，就是因为你是竹篮打水白白受罪，所以是苦。如果说你是真的那也就罢了，苦就苦了，对吧？所以这叫皆为病疾，不是什么好事。很多人不知道真相，以为那个贪嗔痴很好，是吧？其实呢佛说的很清楚，皆为病疾啊。然后呢这个诸度无极四等四恩呢都是大法药，也就是说六度还有这个指向无极的彼岸的这个，以及四等心四恩，就是父母恩众生恩国土恩佛恩哈，这四恩呢是大法药，就说无论是六度十度还是那个彼岸啊法界，还是这个四等心是无量心和这个四恩呢，佛说的这些呢都是大法药。这个大法药呢是疗众生病的啊，我们众生其实都有病，真的都有病啊，因为在世间煎熬嘛，有的是身体生病，有的是心理生病，就心理疾病现在是越来越多。所以呢其实除了婴幼儿时期哈，少儿时期比较好的童年可能还好，但是有的童年受虐待的也对吧，也有产生心理疾病。总之众生呢就病很多苦很多哈，那佛呢就用佛法这些啊，那作为大法药来疗众生病哈。然后接下来也是描写佛的哈，静如虚空，明喻日光啊，他纯净如虚空，因为他无私无我无垢啊，所以呢叫静如虚空。他那个没有小我了，只有大我。明喻日光，就光明呢超过那个太阳的光。德超须弥，就是功德远超须弥山，因为须弥山是我们娑婆最高的山嘛，所以以须弥山来比喻说佛的功德呢远超须弥山。神圣巍巍，莫能几谤。啊，就佛功德和神力都非常的伟大，非常高远啊！人凡夫是几谤不了的，虽然有凡夫几谤谤佛肯定是有的哈，因为无知嘛，无明嘛， 但是实际上你是帮不了他，因为他不受你伤害，他受你，你够不着他。其实俗话说就是你够不着他，因为他已经无我无私，也无相了，佛真身也无相了，对吧？有相的呢，这个化身呢，他实际上是没有那个小我了。那你怎么挤棒他？挤棒他只能像42章经说的那样，十里送人，人不受，你就那个礼归子乎，对吧？就是你骂人家人，他不会受你的，你的骂到达不了他那，你挤棒他到达不了佛那，因为佛无我了，无小我了，你到不了他那，那就反弹回来，等于是伤害自己啊。所以这叫莫能挤棒，的确如此，千真万确哈。重罪消灭，无复诸苦，这也是说佛哈。佛呢是早就成就了以后，肯定是重罪消灭，没有任何苦患了哈。只会以大慈悲来度脱十方，这就是佛。你看前面最开始讲阿罗汉声闻乘，然后讲圆觉辟支佛，然后讲菩萨道菩萨啊，讲菩萨行，然后接着就讲佛。哎，这部经虽然很短，但是其实主要的内容都讲了，非常好啊。这是从声闻、圆觉、菩萨、佛这四个层次都讲了啊。接下来经文，佛说事实，诸比丘众漏尽意解，无数菩萨寻时逮得，无所从生法忍。佛说如是，诸比丘及诸菩萨、诸天龙神闻佛所说，欢喜奉行。这个佛这么说的时候呢，各个比丘啊，就好多比丘就漏尽意解了。漏尽意解就说听明白法义，等于是听明白这个生命真相了，他就不再贪嗔痴了，这叫漏尽啊。意解就说理解了，解悟了这个关于这个真相啊，他解悟了。然后这个讲的比丘众，诸比丘众，这指的应该是声闻弟子啊。然后接下来说无数菩萨呢，寻时逮得，就是即时呢，就即时逮得这个无所从生法忍，就是我们都学过了啊。其实真有是无生无灭的，没有真生，有所有的生灭都是幻生幻灭。理解这个正得这个正得那个无生无灭的呢真如啊，叫做逮得无生法忍啊。然后佛说完这个呢，各个比丘啊，还有菩萨，还有诸天龙神，因为每次佛说法都有天龙八部来与会的哈，所以说完这个法义呢，诸菩萨、诸比丘还有诸天龙神呢都非常欢喜啊，就闻佛所说欢喜奉行啊。这部经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短小，非常精悍，但是主要的法义也都包括了其实啊，所以其实非常好。它重点呢就是有佛无佛，法住如故啊。一个是有没有佛出世，生命真相都是这样的，真如才是真有，所有的众生和众生所执持的万象啊，都是真如投影化现的啊。就真如直接投影众生，众生在解读执持参与造作出这个万物万象来，这就是生命真相啊。这个真相呢是有佛无佛它都是这样的，只是有佛来给我们指出来，来解释给我们听呢，我们众生呢听明白的话，听到的话，还不是听明白，有的就根本听不到这个正真的法义，因为到末法时代传就传得太走样了啊，走样的简直就就可以说惨不忍睹哈。所以呢，如果你听到了这个真相，你也理解了，哎，你这就叫了解宇宙生命真相了啊。那如果没有佛出世来说这个法义给大家听，那大家不了解，现在这个无明黑暗中，但是呢，这个真相还是这个真相，哎，他意思就是这样，有佛无佛，法都是以真如的形式常住的啊。所以呢，这部经真的很重要，虽然很短，我们大家可以经常的诵读啊，思维所谓念佛念法念僧，那这就是念佛念法，你 思维佛说的法义，思维佛的功德，哎，就叫念佛，才是念佛，而不是就像让你读书才能长知识，你就要打开书本去学习，去做功课，对吧？而不是坐在那念书书书，那你念到地老天荒，你也还是如果你不打开书本去学习，那你光念个书书书，你也还是文盲一个。所以呢，念佛念法，哎，就是思维佛所揭示的生命真相，思维佛的功德，思维佛所说的法义，这叫念佛念法。哈，我们经常读诵啊，经常思维就是念佛念法啊。你真念佛真念法了，你了解生命真相了，按须摩提长者经说，那你下一生啊，你再发起相应的修行啊，一个是礼物，了解生命真相，同时发起相应的修行，你下一生就能生兜率内院，到弥勒菩萨麾下继续听法，继续修行，这多好，这才是真正的快道捷径。所以呢，大家加油。当然你能不能领悟，能不能听到正法深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啊，你没有往事的正法根基，不是往事修学的好的话，你或者听不到正法深智，或者听的你也不理解，你擦肩而过，你还嗤之以鼻，你有可能还毁谤正法呢。所以能够听明白的同修，能够得遇正法，能够信解正法，真的也是要非常随喜大家的。好，那我们对这部经的学习就到这里，谢谢大家。